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那个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三章啊。首先，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，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去，跟着约柜去。”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两千种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道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第一节啊，约书亚啊清早很早的时候起来啊，然后呢从石亭拔营离开，来到约旦河，他和所有的以色列人，然后过河以前呢就住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，放大一点，来放小一点。好，这里就是石亭哈，这个地方石亭，这是约旦河，对面是耶利哥，然后这边是基甲啊，这边是基甲。好，回去吧，回去。我们来看哈，当约书亚呢差派两个探子，从石亭差派探子，然后在约利哥城啊完成窥探之后呢，得到了神同在的确据，也知道了神将啊这个耶利哥城交在他们手中。所以说呢，约书亚在早晨的时候他就立刻起来啊，他立刻起来，哎，往上点，你看啊，往上点。好了，往下第二节。然后在三日将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中这些官长呢就来回穿越在这个军营中间。以色列人呢不是普通的营，以色列人被称为什么？上帝的军营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在今天呢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啊。从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从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啊。然后在第五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有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，他来到营中。第三节说，吩咐啊，这民说，你们看见耶和华你神的约柜，并且利未人抬着他的时候，你们就要从你们的地方拔营离开，跟在他后面走。我们注意这个哈，你需要注意哈，这里没有说听见有人叫你，你们就起来，只是说你们要关注着这个祭司和利未人抬约柜的，那你的眼睛定在那里啊，他只要一动，你们就要离开营跟着走。这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之前讲过哈，约柜是上帝同在的地方，然后利未人什么专职侍奉的，会众就是教会当中普通的会众，你要盯着教会里的这个侍奉，盯着教会里边这个神的仆人他的动向啊，然后跟着一起走啊，哎，往上点。所以说这里并没有说没挨家挨户去通知，就是提前跟你说清楚，然后你注意着，你留意着他一走，你就要跟着走啊。所以说呢，以色列人呢要跟着约柜启程行走停下，这在那个摩西的五经里面，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。在旧约的时候哈，你看约柜抬起来走的时候，然后以色列人走是吧，约柜停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回来。约柜是什么？约柜是神同在的地方，在出埃及记25章说上帝在那里降临，然后给你们说他的话。然后在民数记呢告诉我们啊，耶和华的约柜，以色列人他的道路是约柜被他们找出来，是耶和华在里面啊。然后约柜前行的时候，摩西说，耶和华愿你兴起，看这里，然后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，是吧。然后约柜停住的时候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当中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这个约柜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啊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。但谁来抬呢？利未人啊，利未人就是全职侍奉的。在民数记14章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擅自上去，没有得到神的许可，约柜也没有出去，所以他们就败了，然后我们看到这里，约柜出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挡住，是吧。然后那个约旦河就分开了，所以说约柜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抬约柜的人就是全职侍奉的利未人啊。第四节，只是你们和约柜之间要相隔2000肘，不可以靠近他，你要跟随约柜，你要注意这个约柜，但是你和他之间又有一个距离2000肘啊，2000肘差不多就是 可能就一两里地这么个距离，就很明显隔着比较远啊，就你要跟随他，但是有距离。这里呢，在摩西五经里边是有规定，像圣殿里这些会幕啊，这些帐幕之类的，只有利未人能碰，尤其是约柜啊，其他人更不可以碰啊，其他人保持距离，说近前来的必被致死。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说，你看在撒母耳记当中，那博士麦的人擅关约柜，就死了很多人啊。所以说呢，教会当中的侍奉啊，要跟着教会当中侍奉，要留意教会当中侍奉。但是教会当中侍奉不是哪一个人都能做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讲到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牧师的啊。只有上帝选定的人，他可以做这种离上帝特别近的工作，就像抬约柜这个工作啊。然后你看，这里说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不能离太近，是吧？这是因为只有一地位人。另外一方面啊，这里又说了一个理由，就是说让你隔开是为什么？是为了让你知道你要走的这条道路啊，你们走的这条道路是你们从前从来没走过的。就是说什么呢？一方面是因为圣经当中有这个规矩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约柜在前面行走，以色列人隔2000肘的距离，这可以使所有人明显的看到，是神的手借着约柜在开出路啊，而不是你怎么样，是上帝借着这个约柜啊，借着这个那些神的仆人全是奉人扛着个约柜在开出路。所以说这个约柜走走走走到河里，河里就哗一下干了，隔开距离，甚至看清楚上帝的作为啊，让你明显知道这些会众都在这里，然后前边就有几个人抬约柜，就那一块上帝的能力在那里啊。另外一个，这也强调这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像把水分开这样神迹历史上有吗？有，神在红海分开红海，这是有的。但是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人，他没有像他父辈一样亲眼见过这些，是吧？在第五章说的很清楚，这些人都没受隔离，他们的父辈呢就直接死在旷野啊，直接死在旷野。他们呢也没受过隔离，他们只是从耳朵里听说过上帝把红海分开这个事情，但是他们毕竟没有亲眼见过这些事情，是不是？往上去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就是说每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今天来说每一代的基督徒，你不仅要从圣经上读到这些神迹，你俩必然会在信仰的道路上，在教会生活当中，你凭着信心会经历这样的神迹，经历绝境，经历困苦，经历患难，又经历这种突然上帝打开的像天开了一样的出路。每一个基督徒他都要是这样，所以说你就明白这个事情，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啊，都要经历上帝，他都要经历艰难，然后他又在软弱当中主要胜过去，然后最终是信靠上帝。没有一个人能代替另外一个人，父亲也不能代替孩子，母亲也不能代替孩子，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心遵着神的命令从这条道路上走下去。当你凭着信心走的时候，你就会像这些列祖一样经历这种红海分开的神迹。而且呢，这一条以色列人这一代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呢？是上帝通过他的约柜打开的，是上帝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面前为以色列人开出路。没有约柜，没有神的同在，就没有这条出路。没有约柜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人就不能胜过仇敌。所以说在民数第十章，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，为他们寻找停靠的地方，是吧？约柜不出去，你出去必要打败仗。是，所以说无论你出你入，开出路的永远是上帝啊。我们出去传道也好，我们做什么事也好，就像古时候一样，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去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然的话你过不了约旦河，你也打不了仇敌啊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第五节到第八节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要自洁，因为耶和华明天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。耶和华又吩咐祭司说，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。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，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今日起，我要必使你们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这样与你同在。我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，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，就要在约旦河里站住。看这几节哈，第五节啊，看着点。说然后约书亚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。注意哈，这个字节是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之间行奇妙的事。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哈，所有这个字节什么意思，雅各起来往伯特利的时候，上帝说赶到上字节，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然后更换衣裳是吧，把那些外邦的偶像都去掉了。这个字节今天来说也对我们说，就是你要离开罪恶，离开那些容易缠绕你的罪，因为上帝要跟你同行了，你带着那些啊缠绕你的罪啊他不喜悦的事情，他与你同行，这事就是个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说他要在你中行奇事了，你要确保你要分别为圣，因为主是圣洁的，你也是圣洁的。所谓的罪恶无非就是偶像、贪财、淫乱、拜偶像、黑心这些东西，把这东西除掉啊。出来第十九章往上，自己洗衣服是吧，旧约时候是洗衣服啊。你看上帝招人去西乃山，祭司都要自洁，免得出来被击杀是吧。你们要自洁成圣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啊。基督徒应该是分别为圣的，而不是跟世界的罪恶相联合成为污秽的，这始终是圣经的命令啊。所以说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是提到那得救的人从大患难出来，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怎么把自己的衣裳把自己的罪恶洗净了啊，唯一的叫他仍旧唯一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是吧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有权柄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要想跟着上帝打仗，要想跟着上帝得胜，必须要除掉污秽。所以这些年那些不自洁的人在我们教会中都被赶出去，因为他连累我们在失败。就这些人在我们当中，他不肯自洁，他不肯他隐瞒的这些罪恶，最后会导致我们打败仗。所以说当这人赶出去之后，平安就临到我们就要会又能做继续做传道的工作。这就是说圣经对所有人的要求就是分别为圣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很严格的要求，就是贪财的、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这些黑心的、这些罪恶都要除掉，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啊。第六节，约书亚又向众祭司说要抬起约柜在这民面前过去，他们就抬起约柜在这民前行走。所以说做祭司的、做长老的、治理教会的，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为首的，你应当在信心上有一个表率。同样我们今天教会出去传道，把上帝给我们恩典见证出去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凭着信心往前走，我们要做他们的表率，对吧。他们的信心很多时候也源自于对你们的效法，上帝我们走得早，走得更靠前，这就可以给众人做一个表率啊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，从这日起我必使你在整个以色列面前尊大，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你看上帝在不断的鼓励这个约书亚，从约书亚第你看第一章的时候就鼓励是吧，第一章的时候都有啊。而且呢在这里你要知道摩西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因为约书亚就预表耶稣基督啊，摩西律法跟耶稣基督福音真理之间的关系啊，是吧。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与摩西同在，在新约的时候与耶稣基督同在，怎么吩咐摩西也怎么让耶稣基督去教他啊。第八节，你要吩咐那些祭司，那些抬约柜的祭司说，你们到了约旦河水的边缘，就要站在河当中。神命令这些抬约柜的祭司踏入约旦河的时候要停住，就让后边的人能够明明的看见什么呢，是因为这些人的脚抬着约柜踏到这个河边，这个河水才停住啊，让以色列人明明的看见上帝的神迹伴随着他的约柜，也伴随着他这些全职侍奉的仆人。当他们扛着神的约柜踩到这个水里的时候，整个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啊。 这里就显明什么呢？神按照他的应许降临在这个约柜当中，而且与那些抬约柜的祭司同在。啊，抬约柜的祭司是什么？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有信心并且全职侍奉的仆人。啊，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到十三节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，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、赫人、西贝人、比利洗人、哥加萨人、亚摩利人、耶布斯人。现在你们要从每个支派当中选十二个人，每支派一人，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的水里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，就必断绝，立起成垒。啊，我们看第九节，然后约书亚对以色列人啊，以色列后裔说：“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”啊，这是讲道哈，耶稣在讲道是吧？然后约书亚说：“你们必因此知道，永活的神在你们中间，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就是那些之前在旧约反复说过那些迦南人是吧？迦南那种族，你看出埃及记二十三章是吧？三十四章还是生命记第七章？”第七章这里都反复说过，也是重申之前的应许啊。你发现旧约上帝总是在重复那些比较重要的命令和预言，他说过他一定会做啊。十一节，哎，往上去啊。十一节，看哪，全地之主的约柜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那里。谁的约柜啊？全地之主，万王之王啊。看着是祭司抬约柜，实际上是以色列的神在前面为以色列人开了出路。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主是全地之神，全地之主。你看约书亚第三章，普天下的主，普天下的主啊，诗篇九十七篇，全地之主。整个世界有外邦人，有不信的，也有外邦掌权者，也有恶人，但谁是真正的主啊？耶稣基督，全地之主啊。现在十二节，现在你们要从以色列的支派中选十二人，每支派一人，这是干什么用呢？这十二人就是见证人。后边说着，把那石头放到那个地方，然后再从那个祭司站的地方抬起十二块石头，搬到他们过河的地方，立起来。后代问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从前这个河水分开的见证。这十二个人将成为约旦河这个神迹的见证人。啊，约书亚从以色列当中选十二个人作为这个约旦河神迹的见证人。相当于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中拣选了十二使徒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这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十三节，当祭司的脚当抬全地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的脚落在约旦的河的水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被切断，他们要停住，形成一个什么水滴，形成一个垒啊，就堆的意思啊，是吧？你发鼻中的气，水便聚集成堆，大水直立如垒，海中的深水凝结，是吧？他将海分裂，使他们过去，又叫水立起成垒。啊，这一段反复在强调一个词，叫全地之主，全地之主的约柜，看到没有，是吧？全地之主，也就是说，当全地之主和他的民同在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能抵挡，所经过之处，没有任何人和势力能抵挡。你只要行在主的心意当中，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能挡住我们的道路。这就是跟红海的神迹是个一样的神迹，是吧？上帝说了，你帐分开，它这个水就分开啊。十四节说，当这民起行离开自己的帐篷，要穿越约旦河的时候，那些祭司的约柜抬着约柜就走在这以色列人的前头。抬着约柜进入约旦河，祭司的脚一踏入这个水的边缘，啊，看这里哈，说约旦河在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日子，两岸的水是涨满的啊，所以说你往后看看第四章、第五章，在约旦河东边吉甲安营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在逾越节的前后，在逾越节前边啊，是吧？逾越节的次日又吃了当地的土产，所以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日恰好。在节期当中，就是出埃及记逾越节前后，然后过红海的，就恰恰是整个一个时期都在那个节期啊，都在 犹太历的这个正月。十六节，所以上帝只是把古时的事情再重复一遍啊。十六节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立成一个垒停住了，说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，就是往亚拉巴海，就是沿海，就是死海下流的水就被全切断了，然后百姓原来 这民就从耶利哥对面过去了。你看一下这个图，
我们来看，这个地方是撒拉旦，这是亚当城，亚当城就是约旦河和这个亚伯河渡口这个相接这个地方，然后中间是这一块啊，摩亚平原耶利哥，然后下面是往死海，这是石亭，这是极点啊，比如说有这么长的一段距离啊。
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我们回去往下，在第五章第一节这么说的，约旦河西亚摩利的诸王和靠海的迦南人的诸王，就是靠死海迦南人的诸王，又是两岸这么一段距离，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登门过去，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缘故就消化了，不再有胆怯。这个神迹不仅做给以色列人看，也做给这河岸两边很长距离的人看，知道死海，因为所有人都关注这件事。当他们一看约旦河没水了，死海是一个往往以前不往出的，死海的水也下降了，他们就说这是怎么回事，一船就知道了，然后就吓呆了。从石亭附近渡口往北，直到极远处的那个撒拉旦旁边的这个亚当城，然后往南直到死海，这整个一段的都干了，这是为了震慑这一段距离当中两岸的所有仇敌，这个信息会传遍整个迦南啊。然后呢，在第五章的时候就保护以色列人在基甲受割礼，他们就不敢了，要不然受割礼的时候他打上来就不好了。十七节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间的干地上站立，然后就预备，就说稳住了，就预备好了，所有以色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，直到所有国民都过了约旦河，然后祭司在那里稳住站住啊，扛着约柜，然后其他人就过去了。重点是什么？祭司和与祭司同在的约柜，还有这些祭司神仆人侍奉的这个地方。然后呢，其他人就平安的过去啊，这跟出埃及记是一样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跟出埃及记是一样的啊。然后那个城就在很远的地方就立起来啊。就这些，本来是这个地方都涨过两岸，结果就全干了。另外一点啊，你要知道接下来那张以色列人在那个基甲那个地方受割礼以前，他们先过的约旦河啊。以色列人在哥林多前书说过哈，以色列人的祖宗呢在云下从海中经过，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过去这叫什么？这叫受洗。所以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受割礼以前，他们跟约书亚，就预表耶稣啊，一同受了洗礼。在新约的时候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受了洗礼，那时候就在约旦河时期嘛，对吧？所以说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洗礼甚至比这个割礼，从这个意义上你看过红海这个意义还要早嘛，对吧？这里有没有洗礼？有啊，这也有预表耶稣约书亚，然后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过了红海，这都是洗礼，是吧？都是洗礼，全都是洗礼。所以说，古时候的事情就是现在的事情。我们今天靠着主这一年走过来的道路，就是我们从前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。我们还会靠着主继续往前走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